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西班牙书，我们继续再看小先知书释义。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下册的讲义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第一到第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七到十三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们上一次说过，西班牙先知是王室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他跟当时的约西亚王是比他低一辈的人，所以事实上他是个王子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公正、照着神的话说话的真实的先知。因为我们刚读的经文，他还骂到王子，对不对？他自己就是王子，他不是在骂别人啊。我们上回提过，小先知书里面至少这两卷《哈巴谷书》跟《西班牙书》，很可能是南国犹大将亡之际做先知的。像西班牙当然没有问题，他本来就写清楚了是这个时候在做先知的啊。我看哈巴谷也没有讲，哈巴谷没有提到他的年代，但是看他的内容，一般学者也相信他大概是这个期间做先知的。至于那鸿书是不是也是这个期间，我们也不太确定，可是也有可能啊。好像在讲到亚述将要受审判，因为巴比伦要兴起来，我想自古以来犹太拉比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把那鸿书就编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上面啊。那在因为我们圣经的编排把篇幅比较长的几位先知另外归为一类，是大先知书，所以就你不要 只注意到小先知书这里的编排，我们要对照着大先知书来留意，你就会发现，哈巴谷书跟西番雅书的年代大致上跟耶利米、以西结甚至但以利差不多同一个年代的啊，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无论在年纪上或者在被呼召做先知的年代上面略有前后之分，但是大致上是同一个时期的同一个世代的先知。那他们面对的局势是一样的，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蒙神呼召做先知，我猜想他们并没有经常有一个专门的先知小组或者先知团契彼此互通有无，我猜他们并没有。可是呢，他们一样从神得着默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信息是一致的啊。比方我们提过先知耶利米他的信息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不像别的先知是在警告神的百姓他们犯罪将要遇见什么，他不是这样，他神安排他来到一个时代一个关卡，神让他说的信息说的预言是在宣告他们一定会亡于巴比伦的手中，会被他说戮，那他们需要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所以先知耶利米并不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悔改就会得脱这个仇敌的辖制，他已经不是这样讲了。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他的信息有很多是这样的，可是耶利米的信息不是，就是宣告他们一定要被掳，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伏在巴比伦王的轭下，甚至明确的讲那些愿意伏在巴比伦王轭下，其实那意思就是投降巴比伦，那些人呢他们将要成为好乌哈国。这是先知耶利米用的比喻，他弄来一筐很快要烂掉的乌哈果，另外一筐是好的乌哈果。他说那些愿意投降巴比伦的会是这个好乌哈果，他说到像这样的一个地步。而哈巴谷也是传达这样的信息，所以当他跟神讨论从求问神想要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他这样做的时候，最后他得着结论之后，他也是这样说的。上一次我们提到在哈巴谷书第三章快结束的地方，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他已经不是他的祷告不是求主让这些灾难不要临到，而是他需要安静等候，他知道那就是神的旨意。那西班牙也是这样，他也是提到这个他进一步还提到列国也都要神借着巴比伦要来管教他们，其实也可以说惩罚他们审判他们西班牙有一些话是这样，待会我们会读到第二章那里有一些话是讲到列国，就是像这样。那上一次我们最后有稍微提到西班牙，他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最末了最末了几节提到就在札志上澄清这一件事情。如果你熟悉耶利米书，你知道那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的他们而且讲到这个那个想表达的信息是一致的。我们来读那一段经文，耶利米书48章第10、11节这两节，耶利米书48章第10、11节这两节，来，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 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摩崖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久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十二节我们也可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我上一次有提到，可能现在制酒已经不是这样做了哈，因为我没有听说他们制酒的人会这样，好像他们弄好酒以后就是放着，就越陈就越好的酒。而可是如果根据耶利米所说的，好像是他们制酒的时候会有这种步骤，这种过程，就他们制好酒会放它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里面会有一点分离出来，就是一些杂质会滤出来，无论它有些杂质也许是存在会沉在比较底部，也许有些杂质是浮在比较久的表面上，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瓶子里面的酒，无论它是用瓶子或者桶子装这个器皿，装酒的器皿，把里面的酒小心的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那让杂质那些残渣留在原来的器皿里面，那另外一个器皿里面的酒就变得是比较澄清的，那可能还要再让它放一段时间，可能又在一次的分离解离出来，这一次可能要更长的时间，而且解离出来的杂质应该比前一次少很多了，因为已经是进一步更加的澄清了，之后他们就在重复这个动作，再倒到那个器皿里面，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根据耶利米在这里讲的话，好像是这样一个意思。有人借着这个讲过一篇信息，写了一篇文章，被荣教师选出来放在我们的恩光双月刊里面，早期的恩光双月刊。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大概已经三四十年前，被委托去负责高志国喜安堂的书房，他们的出版社，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吧。那几年我们出了不少的书哈，那也有不少是我跟我的妻子翻译的，也有一些别的。那其中我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恩光大概在还不到100期的时代，这个月的恩光已经是300多期好像啊，那还不到100期的时候，我就选了前60期里面，从里面选了好几篇文章，编成恩光选集的第一册，叫做《住在幔内》，专门在讲到亲近神啊、住在主里面啊这样的信息。我又选了几篇，编成恩光选集的第二册，叫做《圣灵丰满的祝福》，这特别在讲到圣灵的工作。那第三本是在讲到属天的医治，我用了其中的一篇是宣信弟兄的文章，用他的篇名把它叫做从疾病到健康。第四本恩光选集的第四本，我们是从乌老牧师的信息里面，因为我们恩光从一起头荣教师就选他的牧师的信息，成为每一期的恩光的第一篇，一直到现在多半的时候是这样啊，我就从其中选了几篇，我把它第四集我把它取名叫做明亮的晨星，我记得哈，这是我们书房，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每一本都还有在卖。那后来过了一阵子，我觉得在恩光里面还有一种文章应该要 把它也集结起来。我没有特别把它叫做恩光选集的第五册，可是它是第五册，我把它取名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主要是选的都是一些里面讲到致死老我啦，我们生命被炼净啦，清心谦卑等等相关的文章。恩光里面有很多这种文章，所以前六十期就可以找到许多这样文章。我给他取名叫跟随他的脚中行。后来有人批评我用这个书名，因为那个时候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就叫做跟随他的脚中行，而且那是一个举世知名的书。可是我觉得那直接是圣经的话，你不能怪我用那个。你看有很多人他们的书可能就是书名叫祷告，你不能说我已经出了一本叫祷告，你不能再出名书名叫祷告，因为圣经的话嘛，对不对？哦，那是我们当年出版的这个。我后来有一点画蛇添足，加了一些文章，是我去访问好几位在他们的家庭教育上有很好的榜样的家庭，还有加上有一些不是我直接认识的人，他们的有一些文章很好，里面好像包括了也是恩光里面的文章啊。但是我另外访问了几位，包括周金兰牧师啊，包括以前我们一个同工，他有五个小孩等等，我把一些教养孩童之道放在这一本书的后半部。可是后来他们过了好多年，他们在重新出版再版这本书的时候，把那个部分都删掉了，所以你现在买到的只有前面这个。那我跟你讲了一堆，这个里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从这器皿到那器皿，就是出自耶利米书48:10-11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信息。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这段经文里面可以有这样的意思哈。那在这里先知耶利米很明确的表明，他是用这个来讲到神要使他们被掳的意义。因为他提到他做了一个比较，说摩亚从来没有被掳，所以他原位尚存，香气未变，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改变啊。那可是犹太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经历过被掳，因为被掳大概至少有三个大的时期，在更早一点可能是类似约尔约拿差不多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就曾经有一批人被掳，那是约旦河东那两个半支派，那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0的一段记述啊。那之后是在过了数十年之后，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那是第二个阶段的被掳啊。之后才是再过100多年才是南国犹大被掳。后来我们在讲被掳的时候，把南国犹大被掳这个最后一个事件也分成三个时期，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尼布甲尼撒王元年的时候，是犹大王约雅敬4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被掳啊，就第三次被掳里面的第一次被掳。那一次但以理也在被掳的人中间。第二次是过了7，在约雅金王的时候，约雅金只做了3的王，他被掳的时候，他其实是投降巴比伦人的。他被掳的时候，以西结也在其中啊。再过11，约雅金的叔叔，也就一样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西底家做王，是犹大的末代君王。他做王11，11后他被掳，犹大就完全亡国了啊。所以当先知耶利米在他的时代 那就是约西亚在作王的时代中途，一直到好像是13年，大概是耶利米开始做先知，直到接下去他四个儿孙犹大的四位末代君王陆续失去王位，直到最后整个犹大灭亡之后，还加上一点时期，都是先知耶利米执行先知职分的年代。那他在那个时期里面，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犹大已经经历了这些被掳，无论是前面那两个阶段，那个不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可是是在神的百姓当中他们都知道的事情，或者也有可能我们刚刚讲了，他第三次被掳的里面又分三次嘛，对不对？有可能那个时候耶利米在48章讲那些话的时候，有可能那三次已经进行了，说不定有两次了，所以他们已经亲自经历过被掳的事。我猜是因为这样，所以先知耶利米在提到摩亚的时候就说他未曾被掳，但是显然神的百姓不是的。可是也借着这个，好像把被掳的经历，就是神使他们被掳的用意清楚地表达出来。我们比较容易只想到他们被掳就是因为他们违背神，所以被神处罚嘛，对不对？可是其实我们认为这种处罚不是一个最终的审判，而是管教。如果是管教，那我们就需要去思考神想把他们管教成什么样子，他想要他们变成什么样子，那才叫管教的意思，对不对？给他们纪律，给他们 discipline， 好叫他们生命有改变。那我觉得那一篇文章讲到从这器皿到那器皿，写了一些话，我没有完全觉得他写的里面写的好几种不同的器皿是这一段经文的很完美的解释，我不认为这样，因为其实这段经文并没有写的那么详细。那篇文章写的东西，我想有不少是那个作者本身有丰富的想象力说的事情，当然大概也是包括了他对神的作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一些默想啊。那我挑其中一两样放在我的讲章里面提到。不同的环境会带给我们，好像我们老我的根源被炼净啊，就像酒杂质被除去而能够澄清一样。比方有的环境，那篇文章说的，有的环境像一瓶有颜色的酒瓶，就是那个器皿是有颜色的，所以人家一看到那瓶酒就会认为它是什么颜色，可是其实酒不是真的那个颜色，是瓶子的颜色。也就是有时候你有没有遇见过有的环境，就是那个环境使你会表现出，就让别人觉得你是怎么样的，可是事实上你不认为你是那样的，可是你差不多没有办法自我澄清，没有办法解释。你如果真的尝试去解释，就有可能越解释越混乱的。你有没有遭遇过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一种有颜色的器皿啊，我们要经历过这种不同的环境，都各自有神炼净我们的功用在里面。而这种有颜色的器皿，这种环境有可能会帮助我们去仔细的搜寻我们自己的内心，使我们不再专注于做一些表面功夫啊。因为你借着这个，你会更多的去想要跟别人说我里面不是怎么样的，可是你知道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危机。任何我们在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转机的事情， 也常常里面都蕴含着危机的，对吗？嗯，也就是说，当你在一个很容易让人误解你的环境里面，你也有可能变成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变成特别的做表面功夫，想要做的让人家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啊。可是神想要借着这样的环境帮助我们的是相反的方向，就是因此你晓得不要做表面功夫，你要致力于使我们的内在有真材实料。如果你没有完全了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喻，至少让我们留意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是神想要我们因此更脚踏实地的，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要真实的有真材实料，有真正的内涵。当然那个内涵就是我们怎么样遵行神的道，而且活出他的样式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才是我们应该更多追求的啊。也有一些环境，就像你一段时间以后被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有一些环境会让我们不舒服，甚至因此我们里面有可能会产生苦毒 bitterness， 我们在那里面就会抱怨或者挣扎着，有的人就是积极的想要逃避那些事情，或者你如果到教会来，大家为你祷告，当然你的目标就是求主让我能够脱离这个，让我能够免于这个，让这样做的人能够消失等等，我们的祷告是像这样。可是我们需要知道，那有可能不是的。神允许你遇见这些，你不要说成都是魔鬼的工作，有可能是神允许的，它有它的作用。如果你一直只是想逃避的话，那就会像一瓶被始终摇动着的酒，你就是放它三年它也不会澄清，有点这样。这句话有可能是那篇文章里面作者写的话啊。总之我们都有可能遇见各种环境的冲击，有时候在一个环境里面一段时间以后，也许我们觉得已经很美好，我们也学了一些功课，说现在各方面更平稳了的时候，忽然无论是从你的公司来的，老板来的，主管来的，或者一个新的规定，或者有时候甚至是从大环境来的，有的时候从家庭来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身，比方生了一个病，或者像这样有各种情况使我们遇见新的环境的冲击。你有没有的时候遇见像这样环境的改变，使你觉得好像你受了限制，好像你被绑住，有一些东西你自己觉得你可以更自由的发挥，能够如果是这样我就能够做得更好，各方面能够好好的进展，可是好像被困住了啊。保罗多次用一个希腊字来讲这一件事，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困苦，困苦啊。保罗称那个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都必须经历的事情，他把它跟压力啊、跟贫穷啊、跟劳苦啊、其他很多的事并列，有一个叫困苦。学者说，那个希腊字的意思就像你身高1.8米，可是你的床只有1.65米，就是你没办法伸展。你身高165公分，你却被放到一个房间里面，它的屋顶高只有150公分，有一点像这样，使你不能够舒展。 好像有一位先知就说过类似这种话，对不对？被窝短不能舒展，大概类似这样的话，有没有？那是在哪里的？好像我们读过的小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有这个话，对不对？嗯。当我们遇见像这样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那个跟被掳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没有国家主权，你被掳的意思差不多。那下一次遇见这些，希望你认出来，那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啊。我们不要羡慕摩亚，因为神说他们从来没有被掳，所以原味尚存，香气未变。神想要的是我们内在能够被培养、被培育、被改变，而不是只是追寻一个更好的环境，使你能够更幸福美满的度日。基督徒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这个？让我讲一句比较严格一点的话，基督徒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这个，他才真的开始走在一条神的道路上面，那才是跟随耶稣的道路，那才真正的在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一段话是神在诠释他让百姓被掳那个其中的这个真正的经义的所在，核心的价值的所在，那个作用是什么？不是只是一种惩罚、一种审判而已，是很积极的事情。但是先知就指出，在西班牙书里面，先知就指出这些百姓他们不认识这一件事，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遇见无论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并不把他跟神扯在一起。先知这样说的，西班牙书我们刚读的第一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不降祸，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蛮有信心的说法，好像其实不是的，他们是那种不认识神而且不在意神的事情。这不是说他们遇见环境的时候很知足常乐，乐于安于天命，并不是的。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还是会想办法，无论是抱怨，无论是想办法想要脱离这个等等。那另外当然他们也会挣扎的要做努力，可当他们做努力的时候，有可能其中一个是想要去改他们的天运，要改运，因为他们不认识所有这些的源头是神，他们也不在意神，他们从来不知道神的终极目标是要做工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要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难处，给我们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你知道这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说神不要我们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的，追求幸福美满正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很自然的一种向往，一种渴望。但是你认识神的话，你就会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你就不能够把你的专注力都放在这一件事上，你必须注意别的，然后才会有这个结果。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认识神，你会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主耶稣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一个法则，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的。这一切东西就是指着我们刚刚说的会让人过更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神却没有要你去追求这个。你渴望这个是好的，可是那个道路并不是去追求这个，而是去追求要神的旨意成全，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想办法去分辨这一件事。我再一次说， 一个基督徒开始懂得这一件事，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认为他才真的开始跟随耶稣，他才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是一个门徒。先知指出那些人不是这样，所以当他们遇见一个环境使他们不能伸展的时候，或者使他们产生苦毒，或者像这样的时候，他们并不回到那个源头，他们自己想办法去要改变这个，其中一个就是去拜偶像，或者去寻求那些这样的东西要来改运啊，像这些事情。可是如果他们懂得那个源头是神，他们就会回头寻求神，而且要遵行他的旨意。这个时候罗马书里面一句伟大的应许才会成为他们拥有的产业，那一句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罗马书8:28，你会背那个经文吧，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后面还继续的讲啊，那在这里我发现有的基督徒在引用这一段话的时候，都把焦点放在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都只这样了解这段经文，但这段经文才不是这样说的。这段经文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没有叫所有遭遇这些事的人都得益处，并没有。爱神的人，爱神，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最基本的定义，其实约翰福音就这样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意义就是遵行神的命令，遵守神的道，对吗？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整个从这七名到那七名的时候讲的事情的核心的信息，就是一个这样敬畏神，晓得投靠神，晓得要遵行神的道的人，他们才会无论是在什么环境里面都会让他们得益处的。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常常都只注意28，其实你一定要读到30才比较完整一点，因为那里提到会得益处，接下去讲的话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个要延到后面，这个地方其实不应该据点的，因为后面就提到他说造的人是要做什么，他要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的人认为这里其实不该这样翻，有时候翻圣经的人也一样会随着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会有不同的翻译，可是这个地方非常有可能应该表达出这个意思来，所以有可能应该翻译成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要让人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说法，也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要使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你如果回到耶利米书48那2，就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解释，他表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因为那里就提到摩亚因为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你有没有遇见过那种香气未变的人？说香气是一种很绅士的说法，因为他们当他们都不变的时候，那个应该不是很讨人喜欢的味道。他没有改变。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有的到了年纪很大，他们还是有一种东西在他们身上，他们年轻就有的那种东西，让他旁边的人通常都很不舒服，甚至会受伤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变成那样的人，好吧？从年轻就要鼓励自己，就像我看过一篇 写出老年人应该有的祷告，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妇人的祷告，说求你不要让我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妇人。好，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一卷书来看一个词，这个词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提到，可是好像西班牙特别着重的提到这个词，在大先知书里面有另外一卷书也很着重的提到这个词，就是以赛亚书，那小先知书里面就是西班牙书，所以我们在讲西班牙书的时候提出这个词来讲，就是关于耶和华的日子。你如果记得我们在前面阿摩斯书还是何西亚书，阿摩斯吧，也提过这个词哈，可是西班牙可能讲得更加的着重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来讲一点关于这个词。我要请大家读一些经文，我们先再读一个我们读过的经文，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来，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再来是14到18节，耶和华的道日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嗯，耶和华的日子，你知道，先知讲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你也可以说双关语，是一种包罗广泛的一个词啊。它有的时候是用来讲神要大大的做工，他复兴的日子，前面有一个美好的日子，而且先知其实常常用这个要来引向将来基督来到救恩的日子，尤其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用到这个字眼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多半都是在讲到许多当时的破败的光景，神的百姓的罪，他们将要遇见的审判等等，之后一转念就开始提到复兴的一个盼望，复兴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就是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要寻求他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在讲到复兴的日子。这是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赛亚很多次用到这个字眼，所以你在以赛亚书里面很长的66章里面，你可以找到许多写到那日、当那日，有时候我们中文只翻译作那日等等这些，而且讲这个词的地方里面有不少经文都是后来在新约时代被使徒们引用的经文，因为他是在讲复兴的日子，而且那个预言很多都要更终极的应验，是应验在教会的时代、救恩的时代，应验在基督跟他的救恩的这件事上面啊。这是读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一个读法，事实上是读旧约很重要的一个读法，留意那些被新约引用的经文啊，你会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它是被新约使徒引用的最多的其中一卷书了。他所引用的经文有很多都是在讲到那日，而且使徒们用那些经文就来讲到他们的日子啊。今天有时候被有一些人，特别西安主义的人，都把那些话都 都一直要把它放在1948年复国的以色列身上，有可能那些话会有，也有可能会应验在那些人身上，就是今天的属肉身的以色列人身上。可是我相信旧约先知的那些话最主要的预言的应验是在教会的时代，因为使徒们引用那些话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把它用在属地的神的百姓身上，而是用在属天的，也就是在教会的身上。而教会当然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外邦人，就是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对犹太人来讲，他信主的意义是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对外邦人来讲，他就不太去需要经过这个转折了，就是接受他是至高的神，是救主。可是这个词在以赛亚书里面多半用来指复兴的日子，但这个词在先知书里面，尤其小先知书就常常用来指着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就是灾祸的日子。我们刚刚有两节先知用了非常精彩的话，很丰富的话，讲重复讲，但是用词都没有重复的。他提到他的大日临近，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吹角呐喊的日子等等。那看上下文，就是要提到他们将要遇见战争，遇见人来侵侮他们，应该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他们将要遭遇的。所以这些话是对神的百姓说的，还不是对外邦人说的。但是我要这样讲，当小先知书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是指的审判日子的时候，它并不是就单指审判的日子，其实在其中常常就是要引向复兴的日子啊。这一卷书也是一样，哈巴谷书也是一样。同样的，颠倒过来，像以赛亚书用到那日来讲复兴的日子的时候，它也不是单单在讲复兴的日子，那个常常里面蕴含了审判在里面啊。你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以赛亚书，如果你回头好好去读以赛亚书，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的事情。那他在讲到那日会有怎么样，里面有一些话被我们今天用来了解，比方因信称义等等这些道理，比方以赛亚书26章，可是就在那里有像这样的话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他提到审判，就提到当我们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将要遇见神的公义的作为。神的公义的作为其实就是一种审判的意思。审判不是单指着把你判成要关几年监牢，罚多少钱，这种判决不是的。审判的意思就是神将要对我们做出一个公义的判决，也就引我们走上公义的道路。这里面当然包含了当我们原来不够走在公义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遇见的审判有可能就是会遇见灾难。可是如果我们是走在公义的道路上面，也就是那些正直的人，那神审判的日子就刚好相反，就是让他们被显出来甚至得着赏赐的日子，那就是复兴的日子啊。所以我刚刚这样讲，不要大家二分打的在那里区分什么是审判，怎么样是复兴。其实这两个都一样，在先知的口中都用耶和华的日子来讲，都用到那日当那日来讲。而这里先知西番雅他在第一章里面 所讲的这些话一样有很可怕的话，因为我们刚刚用什么密云幽暗什么愤怒，所有那些话都很可怕的话，但是他指的是神的百姓，为神的百姓说的。他要指出百姓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将要遇见神的愤怒，遇见神的审判啊。到了第二章将会有一些篇幅是对外邦人讲的，嗯，也就是因为在这里是在讲到对神百姓的审判，所以先知用了一个词来讲，叫做愤怒，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的神的愤怒如火。我希望大家，如果以前你不是这样，从今天开始，你如果读到无论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如果提到愤怒、愤恨等等这样的字眼，你要了解那个字，无论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它常常不是只指责神好像生气那样而已，那个字更要紧的意思是一种像嫉妒一样、嫉恨，或者是嫉邪。哦，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翻成不同的字眼，新约也是一样，嗯，比方当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边吧，他们打完这个得迦南为的地为产业的仗之后，在约书亚记里面，当各个支派要回到自己的产业，要开始承受产业的时候，他们在过约旦河，约旦河东那两个半支派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让其他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是要拜偶像，群起攻之啊。那个时候，他们就派了一个人去处理这一件事，叫菲尼哈。因为菲尼哈有一个名声，他特别对为神有一个祭邪的心，就是看把神看为邪恶的事他也看为邪恶，这个叫做为神有祭邪的心。他为什么有这个名声呢？那是因为更早以前摩西将要离世之前，他们因着巴兰的事件，虽然神让巴兰的咒诅转化成祝福，可是巴兰却给摩亚王拔勒出了一个诡诈的主意，就是让他们去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因为巴兰从那些预言里面，虽然他不得不说出神要他说的话，可是从那些预言里面他就看出神的做法。所以你看，一样读圣经就可以这样，有的人也是，今天也是一样，他读到圣经晓得神的做法，有的人就因此会走上正路，有的人刚好相反，会走上就好像钻法律漏洞一样的路。他就告诉巴勒王说，放心，虽然我没办法咒诅他们，可是他们如果犯罪，神就必须咒诅他们，引诱他们犯罪。圣经没有详细讲我刚刚讲的这些过程，可是当他们攻打米甸人，而且最后也杀了巴兰的时候，他们有提到一句话说，是因为巴兰的计谋，所以才会有这个以色列人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的罪。这个淫乱的罪不只是婚外情之类的，而是因为他们引诱他们去拜偶像啊。这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的话，紧跟在巴兰的四篇预言二十三、二十四章之后，而在那里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击杀那些犯罪的人的人的代表人物就是菲尼哈。你们知道谁叫菲尼哈？亚伦的孙子，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第三任的大祭司。这个祭邪的心跟在这里愤怒如火是一样的字，一样的意思啊。到了新约圣经里面，虽然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 可是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开头的地方提到，他传道给百姓，这个神的儿给人，使他们成为基督徒，得救，成为神的百姓。他带他们走的路是要走一条清纯的路，单一清洁的路，专心的爱神，跟随神的路。他说，我给你们的是一个纯一清洁的心，然后他说，我担心因为一些东西的搅扰，你们会失去这个纯一清洁的心。他提到说，你们这样子就让我起了一种愤恨，这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他还加上一个全解释说，如像神那样子的愤恨。其实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跟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在讲神的愤怒如火，那个意思很接近的。那个意思就是，事实上那个希腊字好像就那个字吧，后来就演成英文的 jealousy 那个字，好像我现在没有很确定，可是好像至少呢意义上是这样，就是嫉妒。那我们一般的讲人的嫉妒是不好的哈，可是其实嫉妒本身并不是不好的，嫉妒是一种爱的一种终极的表现。他因为爱，他不要你走在错误的路上而有的那种愤恨，那叫嫉妒啊。那私己的嫉妒就是，我认为你应该要归我的，你却归了别人，所以就也就是一样，就是你认为应该这样爱，可是对方不是这样，所以你就起了嫉妒的心。但是对神来讲，他不是私己的嫉妒，他是因为真的为我们好啊。而当我们不走在他的道路上的时候，他的嫉恨就如火一样，愤怒也是像这样。所以当百姓离弃神拜偶像，惹动了神嫉邪的心，神的愤怒就如火要来烧灭遍地。这就是为了要烧去那些杂质，跟酒在杂质上澄清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所以现在先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诠释这一件事，但是都一样是在提到被掳，神的愤怒就表现在这些事上。而当神带着这样威严能力从他的圣所出来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哈巴谷告诉我们说，我们最好要做一件事，就是静默无声。你记得吧，哈巴谷是二章二十节，还记得吗？背，那是以前我们被要求要背的经文。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万民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自古以来，教会传统教会就很注意这一段话。事实上，有不少的教会把他们的敬拜的礼仪，每一个主日开始聚会的第一件事是用这个经文。我记得我要早期刚信主的时候所在的教会，他们常常在主席宣布聚会开始的时候，诗班就会唱一首短歌，意思就是说主在他的圣殿中，万民在当中那边肃静静默这样。不过他们的肃静静默常常二十秒大概，然后是不是大家都真的安静不知道，可是其实那是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安静下来，再到了下一章，西班牙将要用隐藏来讲这一件事，他自己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人，而他照着他的名字说了这样的信息，要我们谦卑隐藏。我相信安静隐藏是我们变成单纯的第一步。我们能够有纯一清洁的心。你记得当神要向摩西显现他的荣耀他的恩慈的时候，是把他放在磐石穴中，对吗？然后他说，我会用手遮盖你，把他隐藏在那里。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 那个安静意思就是我们单独与神同在，安静隐藏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不再活在跟很多人在那里讲话啊交际的时候，那是隐向单一清纯的第一步。大卫神也是这样对待他，大卫神高抹他，借着先知高抹他说他要做王，但是神没有像扫罗一样马上放他王位。接下去大卫有很多的年日，你知道他最常生活在什么地方吗？犹大旷野里面的山洞里面，他经常躲在山洞里面。犹大旷野有很多山洞，那叫做石洞，石海古卷就是这样发现的，被藏在那种山洞里面。而其中一个大卫经常躲藏的地方，事实上是有名字的，叫亚杜兰洞，你还记得吗？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当神想要更多显明他的荣耀，把我们带进我们变成更单一清纯的时候，他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把我们放在一个能够单独与他同在，叫我们隐藏，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安静的光景里面。而神借着被掳，就是想要把他们带到那样的地步。可是那些不需要经过被掳，不需要经过神的管教，就自己先明白，而且愿意这样去做，就像哈巴谷借着跟神交通而明白，西番雅也明白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就会是先知。他们不需要借着神的管教才这样做，他们明白这个，所以他们也能够帮助神的百姓这样。
请唱《颂赞诗选》98首，《颂赞诗选》98首。